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正道的主题是为另一世界而活。经文在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如果有机会让你重新思考，我开始去思考你要去哪里退休，我不晓得你的选择是什么。我的朋友从那个瑞士那边他发了一些照片，我看起来哇，他们家简直都是天堂，每天风景都很漂亮。可是他们住在那里不觉得，但是我们会非常的向往。有人说要在纽西兰退休，因为那边南半球气候非常的好。有的人说要去日本退休，因为那边是亚洲的文化比较接近。有的人说应该去加拿大，因为加拿大的枫叶非常的美。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计划来过你的退休生活，一旦你有了这样的愿景，你就会开始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财富的累积上，以及在你的养生，甚至呢为所有的退休做准备的时候，就是会按着你所向往的目标去走。我相信这个是在我们内心里面是一个盼望，一个期待，让这样的期待跟盼望成为我们做每一件事的动力，我们所想的、所计划的，大概都会朝那个方向前进。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有时候很多的身份，我们可能是一个职业妇女，也可能是一个很尽职的这个父亲，也可能是一个公司里面非常优秀的工程师，成功的企业家，也有可能你目前是一个学生，是艺术家，是演员，或是一个好妈妈、好婆婆、好基督徒，甚至教会非常敬虔的同工。那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份，对我们来讲，基督徒，我们明白我们有一天我们都回到天家，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时候，是值得盼望的时候，是与所有的我们的这一些主内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这些家人，有一天会在天上再次见面，因为我们的救主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地方。所以耶稣说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当他为我们祷告，为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跟天父上帝祷告说，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在以马忤的路上，当天有很多的这一个很多的一些误解，甚至呢对于耶稣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呢议论纷纷。他们会觉得，很多人觉得沮丧，很多人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当然在那个圣经的记载，耶稣像这一些人所说的，提醒了他们，打开他们心灵的眼睛，再一次提醒他们，今天所有在十字架上救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是按着圣经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然后他也提醒众人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路加福音24章45节到48节。我们也当如同在以马忤的路上，再一次领受、听见、再一次被唤起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这些事情来做见证，就是要为基督、为我们永生的道路、为神的国度而活。所以在这里，今天我们第一点所要讲的就是天父上帝的爱。第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有时候我们常常讲上帝的爱，我们说神就是爱，可是更重要的在这里强调的是，这是父神所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明白这个慈爱？我们如何去欣赏、去感激、去领受这样的慈爱？这个慈爱是满有恩慈，而且是毫无条件的爱所赐给我们的。就是常常我们所听到的，现在这一个世代，整个的世界，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再一次的认识神，悔改，与神和好。上帝的愤怒，让我们在这一个世界，我们越来有越深的感受，不管是天灾人祸疾病，我们都一直在找理由，甚至在找解药，甚至希望用人的系统去管理这个世界每一个国家。然而人的罪不会让我们看见一个有平安的世代，大家在寻找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在整个汲汲营营的这一个社会的体制里面，我们仍然找不到一个出处，找不到一个平安的居所，可以真的休息下来，安安稳稳的来过日子。因此我们看到神的爱，就如同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上帝的爱，天父上帝的使命。在这里十六节讲得清清楚楚，真正有无私充满慈爱的，就是那一位在天上的父，目的就是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要我们得着永生。得着永生才是最终最终的使命，救赎的使命跟目标。因着神的爱，把这样的动力从一开始创世纪第一章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看到那和谐的人跟神的关系，也看到人的堕落，以及在试探中败下阵来。然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神信实的救赎跟应许，在整个过程当中到如今还在等待我们的回转、悔改、归向神。所以神的慈爱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神的信实，是看到彰显在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看到了十字架这样何等的伟大，在这个爱中我们得着这样的赦免，再一次唯一能够归向神、与神和好的，就是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的真道。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的来思想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慈爱是要赐给我们所谓每一个人，使得我们称为上帝儿女的，都是因着主耶稣。好像因着这一个耶稣，我们得着这个儿女的名分，好像被领养一样。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再一次成为这个神国的家庭的一部分。在这当中，我们更看到了上帝无条件的爱，因为神呼召我们彼此相爱，也要爱我们的邻舍，要爱上帝。他是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去看见这爱。所以罗马书五章八节里面说到，唯有基督在我们来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天父上帝的爱，他的慈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而且也是一个牺牲的爱。因为我们不只告诉别人 我们周遭的人传福音，我们说神是爱，但是呢，是要由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去看到主基督的爱。我们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那爱上帝的心怎么可能存在他里面呢？这是在约翰一书里面三章十六节说的。所以我勉励我们要相爱，彼此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跟诚实上。如果我们能够见证基督的爱，天父上帝的爱，在我们的团契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当外面的人看到隔壁的基督徒邻居或是基督徒他们彼此的互动的关系，他们看到他们真是彼此相爱，不是在言语上而已，真的是在行为上，再一次能够更加的证明这一些是属神的儿女的话，那这样子愿意彼此牺牲，彼此相爱，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见证在世人的眼前的时候，这牺牲的爱就能够让我们所传的道能够彼此相呼应，因为我们世人也看从我们的身上，从教会，从我们团契看到这一位神是无条件的爱，把基督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而且也看到愿意彼此牺牲、彼此相爱的爱，在这些团契跟教会身上，最重要的就是从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也能够看见这样的真正的基督的生命，能够彰显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个是透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教会以及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所听到的道所结出来圣灵的果子，是最佳的见证。所以常常信徒都很难以理解，在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提到，第一节的后面说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我们是活在现在以及将来，在这样的应许当中，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忽略了我们自己在基督里真实的宝贵的身份。在这当中，常常我们听了耶稣的教导，以及对于他在来临的时候他所应许我们的，可是我们活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很难真的去连结、去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活出这个神国子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以及这样的信心，常常成为我们的挑战。因此我们要不断的被神的道所更新，让我们的这个心灵好像我们的心窍能够再一次被打开，我们才能够明白，就像那些使徒们才能够明白在所有的经文上所记载有关于再来的弥赛亚以及上帝所应许的在耶稣基督成就的所有的功、救赎的功的上面，他们就能够想到神的信实以及他的救赎跟应许。让我们也是因着这样的常常纪念天父上帝的爱，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以及在他所有的教导，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在永生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应该要常常使我们能够思念，能够渴望那基督再来公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使在所有在地上的以及在天上的，让所有一切都能够得着完完全全的更新，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那另外呢，第二点要讲的是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主基督一样。有时候我们会去想，真的吗？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不一样的形体吗？是会变年轻呢？啊，肤色变什么颜色呢？还是呢，我们会变胖一点？或是我以前觉得活着的时候，我的缺点是不是能够改变过来？我想这一些不是我们最最需要考虑的。在经文第二节当中说，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英文说会跟耶稣一样，跟他一样。在形体上面，我们所说的这个应许是必要像他，不是说啊，可能哪边像，有人这个侧面有点像，背面有点像，是从里到外，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如同基督一样，有基督的爱，有基督的怜悯，有基督体恤人的心。我们如果要去发现这样的像相似点在哪里，我们就要回去在四福音当中，我们来看看耶稣他走遍各乡各镇，他所做的所讲的，他对这一些比较受到冷落被遗忘的人，但这一些有病痛劳苦的人，甚至这一些弱势的人，他是怎么样亲近他们。当众人排挤甚至压迫那一些低阶层的人的时候，耶稣是如何来亲近他们，来爱他们，来鼓励他们。如果我们需要看见到底真实的像基督的样式是到底是什么样式，我相信在四福音当中，我们会看到耶稣的爱，看到耶稣的怜悯，他的安慰，我们看到他的体恤，看到他为我们所经历的这一些忧伤痛苦，种种的，就是要让我们有一个盼望期待，当主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掌权所有的一切。当我们的盼望就是基督再来，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整个世代是不公义的世代，是一个人性毁坏的时候，是一个被罪完全掌管的时候，这个世代因此所做出来的大部分是悖逆神的。我们很难看到那种往日的在伊甸园那种与神关系，与整个创造的一个和谐。所以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就像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里面提到，他说我们有这圣灵初结果子，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那这样的一个形象最终的目标，就是有一天因着基督，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活过来，能够活出一个新的样式，能够与他更接近。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九节说，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因此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在基督里，我们的盼望在当天国再一次降临的时候，神的荣耀再一次降临的时候，那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真正再一次见证这个真理，真理在真理当中能够真的欢喜快乐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在第三点要讲的就是基督洁净了我们，使教会成为圣洁。在第三节里面提到，凡像他有这样死亡的人就洁净自己。我们如果真的要使我们得洁净，不是像世人在外面，不管你是去做什么样的清洁，买怎样的清洁剂，人最难得着洁净的就是成为圣洁。这个圣洁是在神的眼前，是完完全全为向神而活，是远离罪恶的，是真的分别为圣出来，是属神的。这样的圣洁在定义上就是神所悦纳的，是在里面毫无玷污的。我们完全在靠人为的方式，用我们的智慧，我们真的很难去真的讨神的喜悦，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在迦拿的婚宴当中，那六缸的水是一般人用来这个洁净他们的手脚，洗干净之后进到这个婚宴的场合，表示一种礼貌，然后呢开始在这个新郎新娘的婚礼当中来庆祝。但是呢耶稣来把这样的一个洁净提升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捷径，预表着将来唯有成为圣洁的人得见神的面。这样的捷径就是要从我们的灵魂体得到完全的捷径，就是靠耶稣的真道洗净了教会，让我们能够成圣。在这样的成圣的过程，不是靠我们的努力，乃是要靠神的道不断的更新我们。在诗篇90篇，也是摩西唯一的祷告的诗篇，90篇第八节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相信能够把我们的罪孽能够真的照出来，能够显明出来的，就是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没什么事，好像就很好，可是呢就身体不是很舒服，有没有那种感觉？你有没有曾经感觉不晓得怎样，可是今天就是怪怪的，头痛啊，或是肚子痛，或是怎样，但是不是很严重，但是就是不舒服，可是你也不晓得到底问题在哪里。当你如果有一个医生呢帮你看的时候，他真正诊断出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他给你一包药，给你一个处方，吃了几次就真的好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人真的是需要医生。有时候你不晓得，想要自己处理，你又没办法。当我们面对罪的时候，更是这样，因为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到底是哪里做错了，为什么神的愤怒在这个世代仍然如此像火焰一般。也是因为神的爱把我们的罪再一次显明出来，好让我们能够悔改，有机会再一次领受上帝的恩典归向神。神的爱就是再次显明了，他在乎，他要救赎我们，他要把我们再一次呼召回到他的面前。所以约翰福音第17章17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启示录说15节第15章第4节说，主啊，因为独有你是圣的。在马太福音第6章9节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圣，这个圣洁，常常都是称颂从天上来的，都是仰天称颂的。不管是圣洁，不管是圣名，都是 对着天上的父，都是荣耀在天上的神所用的。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十六节有特别提到，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也当圣洁，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唯有在圣洁的光中，我们才能够再一次在神的面前站立。在我们眼前所过的、所享有的所有的一切都要过去，因为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耶稣基督的福音从亘古到永远是永存的，而且是要赐给我们所有一切相信的人。他要用他的真道使我们能够得着圣洁，洁净教会，洁净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使我们也能够在他里面有合一，也成为圣洁。所以以赛亚书53章5到6节里面说到什么？他说到主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罪孽压伤，因他的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有的一切都是为让我们不要像群羊走迷，偏行己路。因此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弟兄姐妹，在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当中，就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回想到神的慈爱是如此之深，如此的坚定，就是要叫一切相信的能够回归、悔改、归向神，赐给我们永生。所以我们是为另一个世界而活，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属天国的子民，等待救主耶稣。我们的主基督他的救赎就是天父上帝的慈爱，因为在我们还当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我们应当来悔改信耶稣。他的十字架就是神公义跟恩典同时得着满足最佳的验证，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除去神的愤怒。这样的恩典救赎就彰显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且这个使命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在这里神把我们摆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就是让我们参与在天父上帝的救赎的使命当中，与他同工，而且来见证上帝荣耀，见证基督的福音跟真理。那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盼望就是等着基督再来的时候，那荣耀的君王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起得着荣耀，并且把这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神，让我们有新的样式，与基督一样。基督他要再来，他要掌权，他要掌权，他是公义的，他是信实的，充满爱与怜悯的。到时候所有的一切都要被更新，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疾病。当主基督再来的时候，是荣耀的掌权，是公义的掌权，他的全能将是公义与圣洁的一个结合，将一切更新。我们的主基督他必再来，他再来的时候，那荣耀的盼望就是我们今天在各样的服事上，在各样的领域上，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期待。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